好，弟兄姊妹平安。大家都听得到声音哈。好，谢谢，感谢主哈。那我们今天再次来到神的面前来聚集，来继续我们学习神的话语啊。最近的疫情呢，好像越来越缓和哈，感谢主。那我们期待呢，在日后的话能够有实体聚会，我们就可以一起回到教室啊，一起聚会。好，那我们预备开始之前，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是吧？今天的主日早晨，是吧？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是吧？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心向你敞开，愿你的话语就进入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主啊，你来带领我们，来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主啊，被你建造，愿我们的生命，主啊，越来越多的在你的话语当中，因着更多的渴慕，更多的追求，主啊，我们的生命也被你来改变，也愿神主你让我们在今天查考你的话语当中，你开启我们的心窍，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主啊，让我们真是能够明白你福音的奥秘，真是明白神你要向我们的启示。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求主你圣善的灵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将如此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感谢主。我们再一次有一起聚集来学习神的话语。今天呢，本来是加牧师来带领今天大家的主日学啊，但是因为我今天的主日崇拜是江牧师，所以呢我们就有一些调整啊，调整，那所以今天呢就由我来带领大家来继续查考哥林多前书的第14章，那下礼拜的话呢就回到让江牧师来带领大家啊，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啊，那先跟大家有这样的说明。那好，那我们现在呢打开我们的圣经哈，那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14章。好，那我们提到了上个礼拜呢讲到哥林多前书13章的时候呢，就保罗提醒啊哥林多教会，那这个教会呢我们也提到它的背景，就是有充满各样的恩赐哈，各样的恩赐就是智慧知识，而也非常的全备啊，那这是很蒙福的一个教会。不过在更多教会当中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他们虽然拥有的恩赐啊非常的多啊，但是呢也看到了他们并不了解恩赐当中怎么样来正确的使用啊，所以呢也造成了教会当中有一些的混乱啊，有一些的混乱。所以呢保罗就提醒他们，在上礼拜我们讲到最大的恩赐，也就是要追求的恩赐，其实是爱，那在爱里面去运用恩赐啊，那才能够来建造教会。所以呢在12章的时候有提到关于很多的恩赐啊的分类，我们也提过了。然后第13章的时候讲到爱啊，那这个爱是很重要，也是在恩赐当中是最重要最大的恩赐。那今天14章呢继续保罗提到的，那恩赐当中应该要怎么样正确的来运用，它的使用的原则是什么。那今天对我们教会来讲，现在的教会来讲会有什么样的提醒跟帮助呢？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啊。那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当中也有许多人啊，都有很有恩赐啊，这恩赐是用来就是来帮助来建造教会的啊。那恩赐呢也是神圣灵随己意分赐给个人的，它的目的就是要建造教会。那另外一方面呢保罗在这个第14章呢特别有提到这个关于方言啊，方言说方言啊，方言也是一种恩赐啊。那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今天我们有些人可以说方言，那有些人呢 不能说方言，到底方言是怎么回事呢？哈，这个是我们今天会讨论到的。另外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看到了第二个主题，就是十四章里面提到的关于妇女的这个讲道啊，妇女在聚会当中是不是可以讲道，是不是可以公开的讲道，这也引发了当时候很多教会的问题。那现今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样的属灵的原则，我们可以提供来做参考的。好，那这个是主要今天我们会提到的两个部分，一个是关于方言，另外一个关于妇女的讲道。好，那我们在回到圣经之前，我们再给大家看一段的 PPT。好，我们都看得到画面哈，应该都看得到哈。好，那我们来看哈，就是保罗在更多前书十二章就有提到说，你们呢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好，谢谢，更大的恩赐。那保罗就说，我把现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啊，当然指的就是那个最大的恩赐呢，提到的就是爱啊。那十三章也提到，就是你们要追求爱啊，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啊。其中呢，更要羡慕的是说预言。那今天我们会提到这个预言的部分啊。那更大的恩赐就是爱，也就是在爱里面呢，来使用属灵的恩赐啊，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原则。那保罗也曾经说到说能够说万能的方言。天使的话语，那但是呢，就像很会说很多的方言，那没有爱呢，就像明的锣响的拔一样啊。那先知讲道也是一样啊。那先知讲道很好，那也能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还有全备的信啊。但是如果没有爱的话呢，就算不得什么。那这里也有讲到关于说预言的部分。啊，那智慧的言语啊，知识的言语啊，那这都是可以帮助人哈、啊。而且呢，也看到就是啊，在这个言语上面有这么多的恩赐啊，甚至呢也有全备的信。可是如果没有爱呢，就算不得什么啊。信心也很重要，这些都是所拥有的恩赐。那可以帮助让我们能够去被神使用的，但是很重要就是要爱啊。所以保罗在更多前书的第十三章里面就讲到爱的这个很重要的篇章哈、啊。那甚至也提到了，就是如果可以周济穷人，又舍己舍身啊，那叫人焚烧没有爱，那仍然与我们无异啊。这个就是施舍，甚至殉道。啊，为福音的缘故啊，做见证，甚至付上了很大的代价。那保罗说，如果没有爱，也就是如果这个所做的在动机上面如果不对的话，就没有价值哈、啊。不管你做的怎么样，就没有价值。那也反映出来，就是神最看重的就是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内心到底是采取为什么去做，这个动机很重要。那接下来今天十四章就有提到关于说方言的部分啊。这个说方言分两种，一种呢就是在私祷当中，在私底下私人个别的来说方言。我又有新的加入，好。私祷的部分啊，个别的来说方言啊，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有聚会当中说方言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我们说这个祷告的时候说方言，那我们说那个方言呢是对神说的啊，在更多前书第14章第2节啊，那说方言呢是为了造就自己，所以他的目的呢是造就自己。那说方言的时候呢是用灵来祷告啊，用灵来祷告。那保罗他自己也说，他说的方言呢比众人还要来得多啊。那今天的灵恩派的教会呢都主张啊，如果圣灵充满的话，你一定可以得到这样的方言啊，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到底对不对呢？等一下我们来看啊。那另外如果在聚会当中啊说方言，那请说。嘿，你说。
牧师，
请说。
牧师，
听得到吗？
对不起。
嘿、hey ，
你讲话已经有一阵子都是断断续续，就是说有的时候有声音出来。
OK， 好，谢谢你的提醒。那可能是网络的问题。
那个声音不太好，牧师。
好，明白。那我切换一下哈，我切换一下，就是我。因为那时候可能是在信号上面的问题。等我一下下哦。现在有没有比较好一点？听得到我声音吗？
请你继续讲，因为它一下有一下。
哦，好，好，谢谢。那因为我刚刚是用教会的网路哈，那所以我现在调回来自己的网路，那看看效果会不会比较好一点。好，那
有好很多。
哦，谢谢。对对对，那我就把它切换回来这个。好，就网络上面的问题。好，我们刚刚先提到了关于方言哈，那方言的部分就有分两种啊，一种是私底下的那种个人讲的方言，另外就是聚会当中的方言。那保罗提到这两方面的方言当中，给我们一些他的看法，他的告诉更多教会应该怎么看待方言啊。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方言呢是对神说的，因为呢只是在个人的祷告当中，所以当然个人的祷告就是对神说的啊，在第二节。那另外呢，方言的目的呢是要造就自己啊，帮助自己啊，建造自己，跟神建立很好的关系。那第三个呢，这方言祷告呢是用灵来祷告的啊，也就是说它不是像一般的悟性的祷告，而是呢用灵来祷告啊。那第四个呢就是保罗他自己也说他也会说方言，甚至呢比众人说的还要多啊。那今天的灵恩派的教会，他们也主张哈，就是如果圣灵充满的话，他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方言。那到底这个讲法对或不对呢？我们要来看啊。那还有呢，就是在聚会当中的方言，那该不该这样说呢？那是不是公开的聚会都要说方言呢？啊，在12章的第30节有提到哈。那还有说方言的时候，那是不是要有能够翻方言的这个人能够来啊，来帮助呢？好，还有呢，说方言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来说呢？那保罗提醒就是，最好就是只有两个人，最多三个人啊，而且呢要轮流说啊，意思说就是要有秩序啊，不要一个人说完，另外说，然后好多人这样说，就造成很多教会当中的混乱。还有呢，保罗也提到，就是说他不特别鼓励追求啊，但是呢也不禁止啊。那这个我们就是要一个来，等一下一个来看的哈。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讲说方言祷告呢，我们说是用灵来祷告的。那灵呢，就是人呢里面有人的灵跟神的灵呢，它这个沟通的管道，我们就说是用灵来祷告的啊。那我们知道我们有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啊，这个区别啊。那里面的人当然指就是我们里面的那种灵的部分啊，就是魂的部分呢，就包括就是思想、情感、意志啊。那灵的部分就是指的就是跟神的这种交通啊，这种沟通啊。那体的部分当然就是指我们身体本身啊。那这个说方言的方言祷告呢，它也是为了操练我们的灵的啊，就是我们里面啊跟神之间的关系的。那这个多说方言呢，有些人就说他会灵里面就更加的强健啊，就是跟神的关系更好啊，啊灵里面比较兴盛啊，啊那说方言呢，就是他比较是造就自己啊，就是对自己啊有益的啊，帮助自己啊在生命当中的成长啊。那另外呢，保罗也说他的方言能够很多可以说各样的方言啊，就是比别人还要多。那表示说保罗他有领受这个方言的恩赐啊。好，那这个用灵的祷告跟用悟性的祷告就不一样。悟性的祷告就是用我们可以明白、可以理解的这些言语啊来祷告，不管你用中文或英文，总是你可以跟人有些沟通，我们就叫悟性祷告。那悟性祷告呢？它是将灵里面的感觉呢转成就是可以用合乎真理的方式、逻辑的方式来陈述出来。那他为了就是要认识跟装备真理，就是更懂得真理上面的解释啊。那另外呢，他也是为了帮助我们在心智上面能够做大人啊，就是让我们心智更加的成熟啊，不要像小孩子一样，也要懂得分辨啊。好，那另外说方言跟说预言呢，那保罗等一下我们提到他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呢？那说方言呢，其实是他是对神说的，说预言呢是向人说的啊。说预言就有点像公开的这个像讲道啊，像我们现在的解查经啊、解经啊这种，就是我们是把神的话呢向人说出来啊，让人家能够明白、能够理解啊。说方言呢，也是讲说各样的奥秘啊，就是人属神的，所以它是比较偏向这个奥秘的方面的启示。那说预言呢，是为了造就跟安慰，还有劝勉人。啊，说方言我们刚刚提到的是造就自己，说预言的话呢是造就教会啊。另外呢，说方言是用灵来说的，说预言呢是比较用悟性啊，悟性就是理性方面啊、感性方面来说的。那保罗提到说方言呢是为不信的人来做证据啊。那等一下我们这个要稍微做一点解释，怎么说是为不信人做证据啊？怎么样来看待？说预言呢是为信的人来做证据啊，这两者有这样的一个差别。好，那我们先停到这里啊，然后呢，我们来回到来圣经来看啊，保罗这边给我们怎么样一个教导啊？那首先呢，在第一节当中我们提到了保罗说，你们要追求爱啊，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啊。那这个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啊。那这里括号一个原文，就是说要说预言啊。好，那爱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也提到了这是最大的恩赐，也是最重要，所以我们要追求爱，我们求神的爱充满我们，然后好叫我们的爱能够给出去啊，能够分享出去，所以爱能够能够影响人、帮助人啊。那保罗也提到，就是关于属灵恩赐上面啊，那我们要切慕。所谓切慕呢，就是我们可以跟神求，圣灵随己意 那分赐给个人。所以呢，如果我们想要求属灵恩赐，那这个是好的。那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寻求属灵的恩赐当中呢，保罗提醒了，那我们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那为什么呢？保罗继续会说啊，底下那第二节说呢，说我们那说方言呢是怎么样呢？这里做一个对比哈，那一个是做先知讲道，另外呢一个是说方言。那保罗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个说方言？可见当时候更多教会有些人的确有领受到说方言的恩赐，但是呢他们在运用这样的说方言恩赐当中呢，保罗提醒他们要怎么样正确的运用跟看待啊。所以呢，保罗说那说方言的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呢没有人能够听出来，一说没有人能够明白，因为他讲的方言呢不像我们现在能够跟人有很好的沟通，能够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因为他是对神说的，所以呢说方言的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所以是只能造就自己然后他的心灵里面呢讲说了各样的奥秘那这个是说方言也就是说方言的时候呢他们能够对神说很多但是听的人呢却不明白到底在说什么。那先知讲道呢，他却是对人说而且是造就跟安慰跟劝勉的。我们刚刚提到了先知讲道就是在公开的时候，那他能够把他所领受的从神那里来的向人来说，那他说的时候呢，他的目的是能够造就人、安慰人还有劝勉人那所以保罗才讲到说，我们要羡慕是先知讲道，因为他能够帮助人嘛不是只是造就自己，他更是能够去帮助人、造就别人那也是建造教会用的。那所以第四节说呢，说方言的时候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是造就教会所以我们看也有做一个对比，是不同的，一个是比较否自己的，一个是否教会的。那第五节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说我也那个你们可以说方言没问题，但我更愿意你们呢做先知讲道。也就是说，如果你追求属灵的恩赐，切慕属灵的恩赐，那保罗鼓励他们做先知讲道。为什么呢？因为做方言的呢如果没有人搬出来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建造教会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方言更能够建造教会所以保罗说我劝勉你们那你们要羡慕，更羡慕的就是做先知讲道。那第六节是说呢，保罗继续说呢，说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呢，如果只说方言呢，不用启示或知识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也就是说，保罗如果我说我今天我去到你们那里当中呢，那我都用方言，我只说方言那这样的话你们能够听得明白吗对你们有帮助吗这样用方言来讲的话呢，它不过是有声无气的物那保罗比喻用箫用琴它所发出来的声音那这个呢你们听得明白吗怎么知道所吹弹的是什么意思说，如果我单只是发出来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其实是没有听不出来到底什么意思的那还有呢，做个比喻，就像那个无定的号声那怎么能够预备打仗呢？那这个号声通常就是当时候呢，这个军队时候他对士兵发出来的号令那号声一吹的话，士兵是能够明白的。那如果无定的号声呢，就根本就听不出来到底这个号令是什么意思无定呢，就是没有一个定向，或没有一个原则，或没有一个 可以依循的，所以就听不出来到底他吹奏的是什么啊。所以呢，就怎么能够去打仗呢？那保罗就继续说到说，你们也是如此啊。舌头如果不说能够明让人容易明白的话，那怎么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呢？啊，那他所说的是向空来说话，就有点像对空气说话这样子啊，因为听的人是完全不能够明白的。那第十节说，世上有很多的声音啊，但是呢却没有一样是无意义的。所以我们现在很多语言，那语言的后面都代表有意义的。那这个方言的话就听不出来，也不知道在讲什么啊。那十一节说，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啊，这说话的人必以为我是话外的人啊，我以为是话外的人。所以话外的人当时候呢，是指的就是说他们认为是没有开发的人啊，就是一些不懂不明白啊，没有办法沟通的，就是没有知识的啊，是还没有开化啊，就是还没有能够语言上面能够发达能够使用的人啊，所以是未开化的人啊。那如果我们不明白就是这样，就听不懂他到底在讲什么嘛哈。那所以呢，你们也是如此哈。既然要切慕属灵恩赐啊，很好，但是呢，就当求能够多得教会造就教会的恩赐。保罗提醒啊，就是方言很好，没错啊，那可以造就自己，但是呢，如果可以的话啊，因为方言他没有办法跟人有很好的沟通，所以呢，保罗就劝勉他们说，那这个先知讲到的呢更好更重要啊，那所以呢，宁可呢你们去切慕啊这个能够建造教会的，就是做先知讲道的恩赐啊。那十三节这里说，所以呢，那说方言的就当求能够翻出来，也就是说，如果你要说方言很好，那就要有人能够翻译啊，能够翻方言的人能够来，那这样的话就大家能够听懂就明白嘛。啊，保罗就说呢，我如果用方言祷告呢，是用我的灵来祷告啊，但我的悟性呢是没有果效的，也就是说呢，我是用灵里面跟神互相交通啊，但是呢，这个悟性祷告是不一样，悟性祷告是让人家能够理性当中能够让人家明白的，所以呢用灵来祷告，而悟性呢就没有办法起到作用了。那这个却是怎么样呢？保罗说呢，我要用灵来祷告，也就是用方言祷告，但是我也要用悟性来祷告，要用理性来祷告，我要用灵来歌唱，用灵来有些唱灵歌啊这种方面的啊，那我也要用悟性来歌唱啊，有敬拜赞美的时候啊，我可以用灵来歌唱，就是用灵歌来歌唱啊，这也是用属灵的，这也是一种方言的祷告之一。但是呢，保罗说我也要用悟性来祷告，所以保罗他没有否定就是方言祷告或悟性祷告啊，那都好啊。但是呢，保罗继续说，不然你用灵来注谢啊，如果你用只是用灵来方言祷告啊，那坐在旁边人不知道这个方言祷告的人，他既然不明白你的话，又怎么感谢说阿们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公众一起聚会的时候，如果有人用方言祷告，那你旁边的人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你怎么样跟他一起来感谢说阿们呢？就没有办法。但如果你用悟性祷告的话，人家就能够明白啊。那所以呢，你感谢固然好，但是呢，很可惜，无奈呢，就不能造就别人嘛。因为别人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嘛。那十八节就是说，那我感谢神呢，我说的方言呢比你们众人还多。一说保罗他也很清楚知道，他也领受到方言这样的恩赐，他也做方言的祷告，而且说的更多，比众人还要多但是呢，保罗说 19节，说我在教会当中呢，我宁可用悟性啊，说五句能够教导人、帮助人的话，也强如呢讲过万句的方言啊。为什么？因为五句的那种教导的话，就是悟性的祷告啊，悟性的这个领受的神给他的恩赐啊，这个先知讲到了恩赐，教导人的这个话语。然后呢，他强过于讲万句的方言，因为你讲了一万句，大家都听不懂啊，听不懂，那倒不如讲五句，让人家听得懂，让人家能够明白的啊。那所以呢，20节说，弟兄们啊，你们的心智不要做小孩子啊。小孩子是什么意思呢？小孩子就是只满足自己嘛，好，那只想到自己，就有点像方言祷告呢，啊，是建造自己。所以保罗用这样的一个比喻说，你们心智上呢不要像小孩子啊，你们要在恶事上面做婴孩，就是呢你坏事的时候你要做小孩子，可是呢在属灵的追求上面呢，这个心智呢你却要做大人。所以大人就是你要懂得能够分辨，对不对？然后能够帮助人啊，能够正确的使用神给你的恩赐啊。那所以保罗做这样的对比啊，那小孩子呢就是想到就是为自己啊，那没有想到周围的人啊，很多人的需要啊。所以呢保罗用这个只是领受说方言的恩赐的话，那这样的话呢心智上好像是只是为了自己啊，像小孩子一样。21节呢就说，律法上指的说呢，就是主啊，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跟外邦人的嘴唇呢向这百姓说话啊，虽然如此呢他们还是不听我啊。这个呢就要稍微做一下解释，保罗这里引用呢就是以赛亚书啊28章啊11到12节，这里说律法上记得说，律法指的就是不只是摩西五经哈，这是指的就是旧约，整本的旧约，它里面提到了。那这一段的引述呢，就是提到说，在以赛亚那时代呢，以赛亚那时候是南国犹大啊，那以赛亚是被神来差遣做先知，然后他想讲的话呢，当时候听的人，以色列的百姓愿不愿意听呢？其实不愿意听啊。那以赛亚其实他所讲的话就是将来会发生的预言，这些人当时候的以色列有大人呢，他们都不愿意听。不愿意听的后果是什么呢？后来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也就是呢他们变成去到了巴比伦那里，听到那些巴比人所说的话，就像外邦人那时候的所说的话，他们这样子啊，神这样子安排啊，其实让他们被掳了，就表示说，当时候以赛亚他讲你们本地的话，要让你们知道，你们却不听，那神只好让他们去受管教，去被掳到巴比伦去听那一些他听不懂的话，然后呢，可是他们还是怎么样？不听从神啊。那这个是过去啊以色列的背景啊，那他们的确就是后来啊被掳到外邦人当中，巴比伦啊，甚至到波斯那里啊，就是今天的伊朗啊等等，他们听讲的话他们是都不明白的啊。那所以他用这样的比喻，就是方言也是如此啊。那这样看来呢，说22节说方言不是为了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因为就仿佛他们以色列人到外邦人那里去听到那些他听不懂的话，那就好像这个听不懂的当中，他不是为那个他是为了不信的人来做证据，就是来显明说你们的不信啊，就是作为一个记号啊， 因为你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你仍然不信啊。那他是为不信的人，就是为你们这些以色列人悖逆的这些百姓啊。那所以先知讲到呢，他不是为不信的人，乃是为信的人。意思说，在以赛亚那时候，如果他做先知讲到，你们听得进去，你们信了啊，你们明白了，那这个是给当时候那一些人愿意相信的人。那保罗做这个比喻的目的，就是说他们知道说，全教会如果聚在一起都说方言，那如果有一些人不懂得这些方言的人，这些不信的人进来，他们会觉得很混乱，他们甚至认为你们是癫狂了啊。所以呢，对于如果一个教会都讲方言，那假设那些不信的人来，或者是不懂得这些方言的人，他会觉得很错乱，他会觉得说你们这聚会到底来干嘛？好，那这是一种说方言，如果在全教会说的话，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呢，保罗说，如果呢24节说，如果用先知讲道就不一样了，哪怕是当中有些人是不信的或不懂得这个方言的人来，他们就会被劝醒啊，那众人呢就会被审明，被众人来审明，就是他能够听得懂。所以呢，悟性讲道就有这样的好处，他就是即或有些人不信的人，他听了，哎，他也能够听得明白，而且甚至呢，把他心里面的那一种需要啊，他的光景啊，然后来让神介入在他的里面，然后呢，他就能够来信主啊。所以25节说，他心里面的隐情呢就显露出来哦，而且呢，他能够脸伏于地啊，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也就是说，如果方言祷告的话，是让很多人来，可是呢，他听不懂，而觉得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个他们的是这种情况像癫狂的一样啊，让人家搞不懂，听不明白。而悟性的这个先知讲道就不一样，他可以把人呢隐情的事呢，就是心里面的需要呢，都能够表现出来啊，显明出来，甚至呢他会敬拜神，他能够相信神就在这个聚会的当中，好，让人家能够遇见神啊。所以这两者有这样的差别。好，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稍微停一下，有没有弟兄姊妹对刚刚讲的啊，从第一节到24节有没有什么问题？都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我听得懂。
好，是，
那我的话啊，是就像姊妹所说的，真是这样。那我的话以前有很多地方啊，就字面多懂啊，就这样读了
是过去，是，
可是没有去深思。
对，
那牧师解释了以后啊，那你用悟性讲解的话是如何啊，用方言来祷告，虽然是好，那个造就不多哈、啊，
是
个别跟听得懂的人跟解释了以后才有用处。可是用先知讲话的时候，他是用悟性的，然后可以讲很明白，也可以说很深入，就像那个陈牧师您现在跟我们解释的一样，让我们多明白啊，更加的知道要如何去遵行神的话啊，跟神的心更连结，跟弟兄姐妹也更加连结，因为我们上的是一样的课，同样的话，同样神的话啊，那就好像紧紧的连在一起，一行出来就是一样的。谢谢牧师，我觉得好棒。
好，谢谢。好，所以呢，我这里就是好，黑老请说。
对不起，
刚好就是22岁，我不太明白的时候，你在解释的时候，我时差来了，打了个错，我就想听那一节，结果我醒的时候刚好你就讲到下卷去了。对不起，请牧师再解释一次好吗？我有听到以赛亚，然后后来我就打断了一下。
好，这一节就是特别，就是一般人比较难理解的哈，跟明不明白的，怎么突然插了这一句话来哈？那保罗就是说要做一个对比，就是说方言跟在悟性用这个先知讲到的这个区别哈。特别他指到就是如果在公开场合的时候，公众的聚会，那如果有一些人都说方言啊，就会造成很多的混乱啊。那其实呢？会让不信的人呢特别觉得说这到底是什么样的聚会啊，因为他不明白啊。那即或是信的人，他也许都会觉得很不能理解啊，到底在讲什么。那保罗呢，他就想到用以赛亚书啊提到了这个28:11-12做个比喻。背景是这样，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保罗突然为什么这样讲啊？他的隐喻就是说，这些以色列百姓呢，当时候以赛亚对他们说的时候，他们不接受，但不愿意明白，这是用他们能够明白的话语去讲的啊，有点就像悟性祷告、悟性的这个讲道一样啊，让他们能够明白先知讲道的内容是什么。可是他们不信啊，不愿意相信啊，悖逆，离开神，远离神。所以神的时候就兴起巴比伦，将他们以色列这些犹大人呢，要把他们被掳到这个巴比伦那里去啊。到了巴比伦那时候呢，他们就听不懂，不明白到底巴比伦在讲什么话啊。那有点就像去到了这个我们方言的祷告那里，方言的这个聚会当中，我们就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那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呢，他们就更加不明白了。那对比他们能够听得懂明白的话语啊，以色列的话他们不相信，那更何况如果去巴比伦那里，他们更难明白，更难能够知道，更难能够相信啊，而且呢他们也不听从神啊。所以呢保罗就讲到这个比喻啊，然后这个比较，所以呢先是讲到就不同了，他即或就是讲的话让大家都明白的，而且呢对于那些不信的或者是不懂得方言的人，他参加这样一个聚会的时候，那其实他就能够被开启啊，那甚至呢就能够显明他心里面当中的需要，然后呢他能够认识神，能够敬拜神，而且相信神就在他们当中啊。这个就是21-25要讲的，可以吗？
不是，那个我都懂，是就这个这一句经文22的前半段那一段经文看不懂，什么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也就是说，说方言乃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什么意思？
是，他是意思就是、
就是这一句话，
对，他就讲到21节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呢，意思说如果这样说方言的意思呢，他是怎么样？不是为信的人来做证据，因为信的人就是像先知以赛亚那时候他所讲的，有些人就明白了啊。但是呢，他这个为不信的人呢，是他们被掳之后，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听不懂，不明白了，好像用这样的一个做一个比喻哈、啊，就是做方言的，然后去到那些听不懂的人当中，那这样不信的人他还是不信，其实不是真的说。啊，他是为信人做证据啊，然后呢，乃是为不信的人，只是呢，保罗用这个比较，其实说方言来讲，对信的人也好，或不信人也好，他不能够理解方言到底在讲什么。其实呢，对比来讲是都没有帮助的啊，都没有帮助的。那只是说，可以吗？是。所以呢，就是保罗用一个比喻，就是说你们被掳到巴比伦去啊，那所以呢，你仿佛呢，其实你是听不懂的嘛，听不懂他们的话，那方言也是一样啊。那所以对于那些信的人来讲，其实没有用，因为他本身已经信了，对不对？所以对不信的人来讲，这反而是一种一种什么证明，一种记号， 一种记号。
知道，他这个证据，因为这个字眼很
是
让人很混淆，搞不清楚。其实他意思就，因为如果从二十一节的那个引述的那个经文去看，就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说方言就好像他们当时被掳以后，那些巴比人讲的等于就对他们俩是外国话了，
是，
所以他们也是听不懂的，
对，
对吧？
对，
所以他这句二十二节前半段是不是可以讲成这样，就是说方言的，因为这他等于说所谓。等于是说方言等于比拟，就好像当时那些外国人对于以色列人来讲，那个巴比人讲的那是外国话嘛，对不对？
是
外国话对他们来讲就是方言啊，不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属灵的恩赐的方言了、啊，就是说是
听不懂的话，
相谈的那种，
对，
听不懂的话。所以这样讲起来，就是说这句二十二节的解释，就是说方言的乃是为不信的人的记号，
是。
证据，因为我记得我好像有看到说证据，其实也可以翻成是记号。
对，就是
你说这些呀 ，OK。
证明就是，对，证明就是他们离开神，远离神了、啊。其实有点就是说，反倒就是一种证明啊，就是二十一节的那种光景就对了啊。那总之呢，其实我们就不用看表面说，哎，好像是只是为不信的人。那事实上，对我们的理解就是说方言祷告，不管是信的或不信的，其实他因为都不明白他到底在说什么，所以其实来讲是没有帮助的啊，其实是没有帮助的，因为对于不信的人他更不懂啦，更不明白他到底方言讲的是什么啊，那只是显明出来人的悖逆这样子而已哈、啊。那总之呢，就是带出来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也许我们看到有些教会呢，他们会很鼓励弟兄姊妹去说方言，甚至在公开的场合说方言，那这个到底适不适合呢？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探讨的啊。那也就是保罗刚刚所讲的，其实公众的场合其实呢不适合说方言啊，因为会造成混乱啊，没有人听得懂嘛。除非当中有人能够说方言的话，让大家能够明白，否则的话他是没有办法造就人的啊。那今天很多的这个比较灵恩派的聚会的教会呢，他们很鼓励大家能够说方言，甚至呢就是动不动就说，哎，那我们开口啊，我们每个人都开口用方言祷告啊，来赞美神，来敬拜神啊。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
有，
对不对？
是。那跟敬拜的话还好，就是个别对神敬拜嘛。可是你讲出来让大家明白的话，这就不是很恰当。那牧师刚刚所说的这一段，就是说他是翻译嘛，啊，跟翻译中文，当然就像姊妹说的有些出入啊。他这边意思也是不是说，就是说你看跟不信的人讲这些方言哈、啊，这个成为证据啊，那对他们帮助不大嘛啊，乃是为不信的人，那不信的人的话就先只讲到不是为了不信的人的做证据，乃是为了信的人。那这个他里面翻译里面有时候我们看了哈，有一点圈子内有一点混乱，他这么讲那么讲啊，经过牧师这么讲解之后，我们就去给他正确的一个翻译里面的一个解释，就说那你在众人面前这样子的用方言，那别人听不懂啊，跟下面也有解释啊，那别人以为我们癫狂了啊，那也就是说要讲悟性的，对，尤其新进来的人更加的有帮助啊，我觉得这个解释的是非常好的。
好，
谢谢。
啊，我刚刚的提问就是说，现在有些灵恩的聚会，那他们很鼓励大家说方言，开口说方言来做祷告，然后来敬拜赞美神。那甚至有些在台上牧师们啊，就是用方言来带领大家啊，来做这个先知讲道这个部分啊。那其实保罗这里有个清楚的说法哈、啊，其实说方言呢，其实是比较适合在私底下，个人跟神之间这种交通啊，这种灵里面的那个祷告啊，这是比较适合在私祷的情况之下，就是你个人你自己跟神之间哈、啊，那这种祷告啊，这种交流是好的。那可是呢，在公众场合呢，除非当中有人能够翻方言，就是他能够做翻译的工作 否则的话呢，这个聚会呢呈现出来是混乱的啊，是让人觉得很不知所措的啊。我过去呢曾经就参加过很多类似啊不同教会的那种聚会啊，因为我们在机构服事，各种形式、各种形态的聚会我多多少都参加过哈。那曾经就是有一些特别的特会哈，那就是按很多用方言祷告，用方言来聚会，那从头到尾都是在方言哦哈。然后呢，然后灵歌啊这方面的哈，就是你也不知道在唱什么，就是唱的意思都不知道哈，那就是灵歌啊。那这样的聚会，那甚至等候神啊，完全都没有什么声音，就是一个人就在那边独自的等候神，大家都没有什么悟性的那种先知讲道的那种正常的让我们能够明白的那种聚会啊。那这样的一个聚会当中，对很多人，有些人他是不明白的啊，那甚至也不知道到底这个聚会是干嘛的啊。然后呢带出来的结果呢，就是有些他们觉得是很奇怪、很奇怪的聚会。那曾经也有一些特别的那种医治特会，那这种医治特会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些方言祷告、方言的敬拜等等等。然后后面就是提到，就是甚至说鼓励大家，如果到现在有些人进来的，他不懂得说方言的啊，这时候神的启示要让每个人都能够说方言，啊，来教导大家怎么说方言。那像类似这样的聚会，其实我们就是要特别留意跟要小心的啊，要懂得分辨啊。那参加这样的聚会的之前，你要知道啊，这个聚会到底什么样的形态啊，然后呢它带出来的目的是什么，那它需要有一些真理上面的教导啊，那才不会造成混乱啊。那有些人他也都不明白，有些人他就说，哎，这个聚会很好啊，就拖着去啊，带他去，然后一去了之后，他觉得哇，这个实在是太差异了哈，就是有造成很多的误解啊，很多的混乱哈，这样就不好了啊。那所以保罗在这边也提到，就是当时候跟很多教会啊有出现的这个情况，所以保罗花了一整章的篇幅在讲这件事情。那今天对我们这些教会的聚会来讲，也有一些提醒哈。那好，我们继续要讲下去，然后在后面再给大家提问的一些时间哈。
不好意思，我这里有两个问题，赶快请问一下。第一个就是说，因为师导的话可以用方言，那对于个人的师导，当不当追求方言祷告？这是第一个。
嗯。
第二个就是说，会说方言的、会方言祷告的人，他自己不知道自己在祷告的内容。
好。
那牧师，你也可以最后来帮我们回答 那他其他就是那个讲不完。
对对对，
就姐妹问的非常棒。
是是，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下去，然后等一下再做一个统一的回应哈。好，26节这里说呢，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有人也会用诗歌，会用教训啊，会有启示，会有方言啊。那会有说方言的啊，凡事呢都要当造就人啊，意思说这个是大原则啊，主要这个聚会是要能够帮助人、造就人的这样的聚会啊。那如果说方言的人呢，如果在这个当中聚会，假设要说方言可以，但是呢最好是只有两个，最多就三个，不要太多人啊，不要一窝蜂的所有的人都在讲方言啊，而且要说的时候呢要轮流说，不要全部人一起说。保罗就讲明了，就是要有次序就对了。那说的时候呢，要有一个人能够翻啊，一个说一个翻，一个说一个翻，这样子大家才不会混乱，这样才会听得明白，对不对？那所以呢，如果没有人翻的时候呢，就不要这样讲啊，就宁可在会中闭口，不要说方言。如果因为没有人翻嘛，所以你讲的啊，对别人没有帮助嘛，所以呢，你只要对自己啊，跟对神说就好。如果你要说方言的话。这个是在聚会当中保罗的提醒啊。另外呢，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啊，也是一样有个提醒哦。提醒是什么？最好是两个人或者三个人，不要太多人啊。其余的人呢，如果你有领受先知讲道了，你就怎样慎思明辨就好了，你就要懂得去分辨他到底讲的有没有符合真理 啊，在当时候的聚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有一个就特别一直在讲方言的这种聚会，有一则呢是一直在做先知讲到这种聚会，而那时候的聚会不像我们现在啊，我们教会的这样聚会都有一个固定的流程，而且呢就很有秩序，而那时候呢保罗就提醒他们了，所以你们聚会的时候呢不要造成很多人都一直在不断的大家一直乱了，就是有点乱了套，就是一直好多人在讲，他说不要最多只要两个三个，顶多三个不要全部的人这样讲，哇，那到底要听谁的，而且在讲的时候呢要懂得分辨那如果旁边的人呢，三十节说旁边坐着得了启示呢，那先讲话的人就让他说那先说话的人就当闭口不言就是呢要有秩序就对了要有秩序，不要哇所有人一窝蜂这样子你在说的时候别人在听嘛所以在听的人呢，那这个过程里面那说的人就一个一个来说，不要所有人了就一窝蜂的来说那这些都是保罗提醒在使用这个恩赐的时候也要有秩序，而且能够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造就人帮助人不是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这样子三十一节说你们呢因为你们呢都可以一个一个的来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意思说他们当中的确有些人很有恩赐所以保罗宁可他们说一个一个来做先知讲道，但是在讲道的时候呢是要真正懂得真理的，而且能够劝勉人的帮助人的而且呢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先知的灵是指什么呢，就是圣善的灵嘛，圣灵他让一个人能够说先知的话，能够做先知讲道的话，那他当然也要顺服先知本身所以我们的人里面的灵呢，就是我们要顺服我们圣善的灵，圣灵给我们的引导因为呢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这一个聚会当中呢，神他在聚会当中他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那这个是很有秩序的，因为神是有秩序的神，他不会叫人混乱的，所以如果假设有一个聚会是很让人家混乱的，那这个就要懂得分辨了，这不是出于神的，那神是要我们是能够安静的，是要能够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让人家能够明白的所以三十四节接着呢就讲到另外一个话题，就讲到妇女了，他说妇女呢在会中要闭口不言那像圣徒在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那这里提到呢，其实在当时候的时代的背景之下，那时候我们知道第四纪的时候，妇女其实她第一个比较没有身份地位，原因呢也另外一方面就是她没有办法有受很好的教育然后呢她领受很多的真理，那时候妇女大多数呢都是从她的先生、她的丈夫或者在家人当中的长辈，让他们能够有机会能够听到能够明白真理的，所以呢在更多教会现在刚刚建立起这个教会当中有很多的妇女，那这妇女她如果一直在说一直在说，而且不知道她到底说的有没有符合真理的时候，其实呢这会产生教会的混乱，所以保罗在那时候那个处境之下，他告诉妇女在聚会当中宁可你闭口不说宁可你不要说然后呢你总是要顺服总是要提到就是要按照这个聚会的内容的程序然后呢你只要一味的顺服就好这里引用的就是我们可以参考，就是他这里说按照这个正如律法所说那在哈巴谷书的第二章二十节那里有提到，就是要在聚会当中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面全地的人都应当肃静静默，肃静静默，所以可见呢这个要求其实也不单只是给妇女啦 所有人在聚会当中都一样，都要保持安静啊，要保持安静。那只是呢，保罗特别提醒那个妇女，在当时候可能有很多更多教会的妇女，她很爱说啊，不断的说，然后呢，就造成这个好像教会看起来就是，哎，怎么会女孩女生那么爱讲话，然后一直到处说这样子啊？那所以呢，保罗提醒他们说啊，宁可他们不要说这样子啊。那今天对我们这个教会当中啊，妇女到底能不能讲到呢？这是我们衍生出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啊。有些教会他就非常保守啊，因为保罗这里有提醒说，宁可他们闭口不说，所以呢，就一般来讲就不让他们说啊，甚至主日讲道也不让他们说啊。那这个应用上面，其实我们要知道，有些时候我们要考量，就是当时候有当时候的特殊的背景啊，还有呢他的不同的处境，那是不是就马上就套用在我们新约这个21世纪的时代呢？就不一定适合，不一定适合啊，因为他有刚刚我们解释的，就是他有不同的背景的情况之下，那时候妇女所受到的教育各样的程度，就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啊，比较没有办法机会能够听得懂啊圣经到底在说什么的，通常都是有长辈家里的当中的丈夫或长辈来帮助他的啊，所以这个处境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现在很多妇女有受很高深的教育的这种机会啊，也领受到很多这个恩赐啊，那所以是不是就马上就要应用这个啊？有些啊，这个我们要应用上面要处理上面要特别要留意的啊。那35节说，他们若要学什么呢？可以自己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啊，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是可耻的啊。保罗用这样的话是当然比较重一点啊，那表示说当时候的确就是妇女在当中呢。在聚会的里面啊，有一次不断的想要发言，不断的想要说这种情况，那保罗提醒们，你们可以去回去问你家里的丈夫，好、啊、要学习啊，不要在这当中哈、啊、造成混乱啊。那这个是我刚刚讲的是有背景的哈、啊。那所以36节说，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的？岂是当临到你们吗？啊，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啊，或是属灵的，他就应该知道，我所写信，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保罗这里劝勉他们，就是告诉他们说，那些自以为啊，自以为是的更多的教会的信徒，他们自以为他们是先知或者是属灵的，所以他不同意保罗的教导，不愿意领受保罗的教导，他以为就是。神啊给的恩赐，神给的教导啊，是啊不只是给保罗的，而且也是包括他自己的，所以他不愿意领受。那不愿意领受的时候呢，保罗说，我知道我所领受的是从主那里来的啊，然后呢你们不领受，那就任由你们去吧啊，你们这些自以为你们是有属灵恩赐的人啊。保罗这里提到就是啊，我该讲的我照讲啊，可是呢你们不领受，那就随便你啊，就由得你们吧啊。那所以呢，保罗这句话是引发他们，让他们知道说，你们不应该这样在自我膨胀，自以为是，自以为你们是属灵的。那相对来讲，我们知道保罗他之前一直提到说，我不能把你们当作是属灵的，我只能把你们当作是属肉体的。因为如果你真正属灵的话，你们生命应该不会是这样啊！你们光有这些属灵恩赐，可是恩赐不代表你们的属灵生命是成长的，或者是你们是属灵的。我只能把你们当作是属肉体的，或是属婴孩的。为什么？因为你们还在吃奶的阶段，你们还有很多不懂的，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可是你们却自以为都明白了，而且甚至觉得说不愿意听从我的劝勉啊，那我只好任由你们啊。所以保罗这句话是讲的蛮重的啊。然后39节说，所以啊弟兄们，如果你们要切慕先知讲道呢啊，你们要切慕是做先知讲道，但是呢保罗也说，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啊。那方言当然也是说，这是从圣灵当中所给的恩赐嘛啊。那保罗也没有说你不可以说方言啊，只是在说的时候要知道怎么样运用，怎么样使用 啊，在个人跟神的关系去应用方言，那是 OK 的，那是好的。可是如果你要在公开场合说方言的时候，你要注意到刚刚所提到的，要人能够说翻方言的人来帮助，那这样才能够建造教会嘛。否则的话，每个人都一直不断的说方言，然后造成教会的混乱，那个就不好了。所以最后四十节说啊，说你凡事都要按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啊。所以呢，这个是总原则，就是在教会的聚会当中呢，也是有次序的。因为33节那里说，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啊。而且呢，属灵的恩赐，这些恩赐的运用啊，都是为了要建造教会，帮助人，叫众人得益处的啊。所以这是保罗啊，在14章当中所提到的这些的教导。好，那回过头来，就是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对不对？那刚春香问的问题，你可不可以再提一下？第一个问题是，
第一个是说，既然方言是比较适合才造就自己是什么的时候，那么如果没有说目前没有经历过，就是当不当求？
好，是。
这第一个。第二个是说，既然在众祷的时候有人说方言，让里面提起诗作，要怎么办？那如果会知道会方言的人，那他自己知道自己用方言祷告的内容是什么？
好，谢谢。第一个就是该不该哈、是不是该不该就是去追求方言？是不是？
思导的话。
是当不当求做方言有方言的祷告的恩赐嘛，对不对？说方言嘛，对不对？好，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哈。那我们知道是方言为了造就自己，帮助自己跟神建立很好的关系，所以呢，你如果领受了能够说方言，能够用方言祷告，到底好不好呢？当然是好，对不对？因为能够帮助自己嘛，建造自己嘛，那这个没有关系，这个是好的啊。那但跟这个做先知讲到了这个对比来讲啊，保罗只是用个这个对照，就是你要羡慕的是更羡慕的是先知讲到恩赐啊。那没有否认说方言祷告不好啊，方言祷告也是圣灵随己意分赐给每个人的啊，然后呢，你可以跟神建立很好的关系啊。所以你问我说，哎，那方言祷告我们该不该去追求渴慕啊？那鼓不鼓励啊？那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就是觉得很好啊。你也可以切慕啊，来跟神有这样一个寻求啊，说哎，是否神呢？有给你这样的方言祷告的恩赐啊，那跟你跟神建立很好的关系啊。如果神愿意给你，那当然啊，这个是很好的事啊，也帮助你建造你的生命嘛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比较有一个问题的是说，今天有一些灵恩派的教会说主张呢，说你每一个人呢都要被圣灵充满，而且呢每个人都要说方言。有点强制性的这个味道啊，那到底这样合不合适？那我来讲的话，我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就不会这样建议说你一定要啊圣灵充满，一定要给你这个方言能够说方言这个恩赐啊，就是不一定要啊，因为我们知道圣灵充满呢，它其实能够表现出来的各个方面啊，方言祷告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啊。所以你看到《使徒行传》呢，它里圣经有记载很多关于方言祷告的部分啊，关于圣灵充满很多的部分。但是呢，圣灵充满不等于就是方言祷告啊，不等于不局限于只是方言祷告啊。所以今天灵恩派的教会说啊，你一定要圣灵充满，然后一定要有方言祷告这个恩赐啊，或者是甚至说我教你怎么样做。领受这个方言祷告，那这样的话其实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的，因为呢 圣经的教导是告诉我们，就是圣灵随己意分赐给个人。所以今天你有方言祷告也好，感谢神；你没有也好，也感谢神啊。啊，这个方言祷告呢，跟这个圣灵充满没有说绝对的等于的关系啊，那也没有跟这个得救呢绝对的关系，因为呢，你得不得救跟你会不会方言祷告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啊，你不会方言祷告也不会影响到你不能得救啊，你一样能够得救啊。好，这是回答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是说，
嗯，
是，
要有人能够翻得出来。
是。
那么请问，如果是有人不知道他自己用方言祷告，他知不知道自己祷告的内容是什么？
好，对，有，
我自己不会方言祷告，
是是，
对，我自己
好。一般来讲哦，简单讲说，方言祷告的人其实他有时候自己也不明白他到底说的是什么。好。一般来讲，但是呢，他会了解到大概的意思是什么。比如说，他知道他那时候是在敬拜，他在赞美神，他在感谢神，或者他在认罪，他在悔改，啊，他大概知道，仅知道这样子而已。但是细节每一个字每一个字，他都知道吗？他不知道，所以他需要有方言的人，了解吗？啊。所以连自己说的人，他也未必能够都知道哦。自己能够说方言，他都不一定都知道，他还要有能够有翻方言的恩赐。否则他如果自己方言祷告，他也知道自己的意思，那他就可以自己讲自己说啊。有点就是我先说一句，然后再说另外一句啊，啊，可见呢，他还另外要有翻方言的恩赐，那才可以。否则的话，有时候自己讲什么。做方言祷告，他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他在这个大致上的感谢啊、认罪啊、悔改也好啊，这个应该是能够知道的，但是细节的东西他就完全不知道了。好，好，
是我可以分享个人经验。
好，可以，请说。
是，就是说，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嗯，
渴慕恩赐是。在这边讲得很清楚，没有什么不对，只是说动机啊。在十三章讲，牧师都讲到那些动机。我会想讲方言的动机是什么？刚刚我们有提到说，讲方言是要亲近嘛，因为是用灵，对不对？是用灵的祷告，那目的是要亲近神嘛。所以不是因为我渴慕要讲方言，而是我渴慕亲近神。
是。
那在渴慕亲近神的过程中。这个，我的个人经验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言语，我就是觉得不够表达我心里对神的那个爱，啊，那刚刚那个真香在问说，对，真香对不起，刚刚真香你在问说，那我们自己知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因为它是方言。就是说，它就是一个突然的一个用灵里面的一个，当我渴慕神那个地步的时候，我里面就出来了一种语言。我当然不晓得我在讲的那个字，那些音出来的那些字是什么文字或什么，可是我知道我在祷告什么，我知道我的心意是什么，就是我里面的祷告的是什么，你懂吗？就是说好像那个语言是我老讲我也不知道。可是我知道我的那个心，啊，我是在跟神，是在祷告什么，我在渴慕什么，我不是里面没有内容的。可是你如果要我说，哦，那我出了那些音是在讲，是这个是什么文字或者是什么，我也不知道。那可是他并没有去阻碍到，啊，我和神亲近，而且反而确实真的是，我们会有很不同的经历。那可是其实这些重点都在说，那我的生命有没有因为这样，好，比如说好，我会讲方言，那我的生命有没有因此被改变呢？有没有因此和神很亲近？我是不是认识神更深？我和神的关系是不是更密切？ 然后我的生命就改变，我很自然的就有圣灵的果子。我觉得那个就是说那个重点，所以为什么有些教会他们在但因为有些教会是都不教导这些，那有些教会呢就一直要鼓励你说你要去学习讲方言，所以我就觉得这变成有两种极端，那其实就是正确的教导。然后我们渴慕神恩赐的目的是要做什么？所有这些恩赐的目的是要做什么？爱的恩赐的目的是要做什么？我想就是说我们要活出神造我们这个生命的荣美，在各样的关系上在神量给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能够活出神的生命，然后我们可以造就人，荣耀神。那我觉得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之下，所我们心里的渴慕，就好像有人他就会他要写诗歌，他会要写文章写诗啊，就说要去颂赞神也好什么。所以呀这个就是我有一点分享。
是牧师
好请说。
是牧师啊，那我也分享一下我所要刚才想要表达的哈。那我自己有去别的像全福音教会啊，他是非常鼓励个人要有就是刚刚所说的我们属灵里面的跟神更多的连结哈。那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他不是勉强别人每一个人都要做，他你们其实都可以说可以求，就是主啊我好想要这些的恩赐你可不可以给我啊，神给你的话你就会说有没有啊。那我也蛮相信那个时候我觉得说这一方面还并困难的啊。那我自己试着说的时候，当我就遇到比方说困难的时候真的言语祷告尽了，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祷告，那我就用方言来祷告啊，就知道自己此刻比较很忧伤很痛苦，然后在那个方言里面属灵里面去祷告的时候就会得到安慰，得到很释放然后若是说很高兴很欢乐的时候，真的不晓得如何来赞美神哈，也可以用方言来赞美神。我觉得自己是在做什么，就像姊妹说的讲每一个字说什么，真的自己也不晓得，像牧师说讲你哪一个字方言说你都不晓得。可是若是有人这个恩赐他会解释的，我想他一定会解答，但我们说的人圣经也是说的人不一定他会解释，必须要有这个恩赐会翻译的人那他翻译的只要是来自神翻译的一定是对，不是来自神的当然翻译也是错所以我个人的经历就是说说方言若是求神给你的，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祷告，尤其别人家祷告进了你也不想用什么祷告，你就悄悄的在旁边跟神祷告，为对方求不是用方言说出来给大家听，并不是这样意思我自己的经历是这样那我觉得蛮不错的谢谢。
好还有没有一些提问或要回应的
牧师？我再请问你他这边那个因为我用的是很传统的和合本圣经的翻译他说这个这个先知讲道，可是其实这到底是在指我们现在讲的讲道还是指预言？因为那个英文我看英文翻译它是讲预言，
是
那因为预言我们就现在的理解当然我们讲说了这个说我们现在讲说牧者的讲道也是应该要从神那边领受来的，可是以在那个时候来讲这个预言又跟我们现在所谓的讲道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
对，这个是翻译当中呢，其实它原文就是预言就是先知讲道，那就是预言。其实所谓的这个它有两个一种不同的用法，但是简单讲它就是说让人家能够听得懂的话就是从神那里来领受当然就是因为是领受了神他活泼的道之后呢，要传讲给能够听的人能够听得懂听得明白，所以呢它是像类似我们今天的讲道这样子或者是说我们公众场合的分享， 那这个都是为了要帮助他建造他啊，那所以他对比就是啊，方言祷告是完全都你是没有人翻译，是翻译不出来，就是不明白的啊，所以先知讲道也是为了要就是建造就是信徒，建造大家更加去追求渴慕认识真理的。好，
嗯，我的问题是指他那个内容，因为比如说我们讲说预言，好，就比如说在福音书里面或者是启示录就讲到预言嘛，啊，比如说预言啊，这个比如末世快来的时候会有些什么征兆，或者在先知书里面，先知书里面对吧，先知就说神怎么跟他们讲你们一直悖逆怎么样，那神就先告诉你们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如果你们不悔改继续悖逆的话你们会被巴比伦哪边的国家把你们吞灭什么的，对不对？
嗯，
那那个是预言，可是我们说的，我现在只说现在的理解，
是
讲到的话就说你是在解释神的话，对不对？在讲神的话，那跟那个预言不太一样。所以他如果说这边的原文，我看他写所谓的原文是我看英文的翻译的，但我看不懂原文。他是写预言嘛，这个十四章那个小小的本上面也写的预言，那又不太一样。所以我只是想确认说，是他在这里这个经文这一段经文里面，他到底是预言还是先知讲道，还是说他那时候的先知讲道这个跟我们现在这个其实不是？
好，明白。其实呢，就是我们要分两部分来说哈。第一个，在那时候保罗他在哥林多教会新约时代，那时候圣经呢，他只有旧约的圣经哈。那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像我们现在已经完备了啊，所以他们当中所讲的都要是从神那里领受的，那我们可以说是预言啊，他所讲的话预言或者是先知讲到都是从神那里领受的啊，那当然这要懂得分辨一下。那今天我们比较没有这个困难哈，比较没有说我们到底要不要分辨一下是先知讲到还是预言，为什么呢？对，我们现在已经完备了所有的先知的启示，
有可以查
考了。对，所以我们今天就不会有这样的困扰啊，也蛮明白，就是我们所讲的话都不会超过于这整本圣经的范围。如果今天有假设有些先知他认为哇，他除了圣经以外，他又有新的启示啊，这个的时候我们就要留意跟小心了，因为圣经呢，这个、已经是神的预言跟启示了，他没有再超出这个圣经以外。如果今天假设是圣经以外，我们要对照一下那圣经有没有这样子说，或有没有这样子符合的真理，否则的话那只能当作他个人从神那里主观的经历或者是见证，他就不能算是这个整本圣经里面的启示了。好吗？
不是，我刚刚少说一句话，我们讲完我们的感受做法的时候，也请牧师给我们指教有什么地方要注意的，谢谢。
我刚刚大部分来讲蛮同意，就是说这个都是圣灵的恩赐，然后随己意分给个人，所以当我们自己有渴望要寻求不管是任何的恩赐哈，方言祷告也好，或者先知讲道也好，我们可以求，那主权在于神，他愿不愿意，神圣灵他愿意给我们就给我们，那不给我们也没有关系哈，我们也不要觉得哎，神啊你怎么不公平哈，为什么他有为什么我没有哈，那我们不用这样子去想哈，因为圣灵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也怎么样来使用我们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好，
谢谢，
不客气。好，我们最后有点时间，我们留给江牧师好吗？江牧师在吗？
他刚刚有
先生听到吗？
听到，谢谢。你要不要跟我们做一下总结？
不敢总结啊，我就是有一些的回应。
是。
刚才在听啊，他没有专心的在听，但是还是听到七成。我做一些的我个人的一些回应。我曾经在班上很早自己分享过，有一次的一个灵恩派的一个聚会啊，都在说方言。那在说方言的时候，人家有一个当中有一个人，他后来就跑去跟林道亮院长，华神的林道亮院长 做一个分享，他说这是一个在圣灵充满聚会说方言的里面，为什么当中有一个人他不是在颂赞主、荣耀主，就是颂赞美主啊、就是用人听不懂的语言啊、哦。但是呢，我那个语言我听得懂，他是在咒诅神啊，他是在咒诅上帝啊、那个这是在林道亮的那个院长、前院长的那个书的里面，我忘记哪一本书，黎明之国还是说从灵犀到满有圣灵啊、从灵犀到满有圣灵这本书其实是值得看，包括那个黎明之国上以前的华神的院训都有啊，在后来集结成一小册子啊，啊，包括还有另外一本叫教会增长的秘诀啊等等这些啊，那这个其实是给我们很大的，因为这种的说方言的东西啊，其实我们真的是不明白。那其实我本身啊，是在灵恩派教会长大的，虽然我是个人是比较孤单的，因为很蛮多人一直往那边去，那我一直走过越来越传统啊，那所以这些其实啊，当然孤单是一个说辞啊，那我意思说很多人一直往那边的追求一些学习啊等等，所以我过去我也在灵恩一样堂待过啊，相当长的时间啊，所以但是我第一个教会的牧会是在怀仁大，却选择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教会哦，所以我在马来西亚的那个灵恩派是非常激进、前进啊、前卫的一个啊，他们啊从录音带、从一些的录影带，马上学，马上在教会里面用啊，那个那我要讲的是啊，这些其实啊，甚至呢，我认识一个啊蛮知名的一个基督徒，我不说是谁啊，他其实在美国。他很可怕，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某个领域非常专业的，他读圣经他就一直追求说方言，但是呢上帝并没有给他，那他后来他也没有去继续的追求，因为他也认定说方言是一个恩赐，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那如果说我们是来自灵恩派的教会呢，灵恩派教会每一个人都一定要会说方言，因为他们觉得说说方言是所有人都必须要有的啊，都必须要有的，所以这才叫做灵恩派的一个教会。那但是呢，因为我长期这样的走过来，那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为什么我们要特别羡慕方言啊，特别去追求这些？那追求的目的是什么？那到我们的整个的属灵的层级是比别人高一筹啊，等等这些啊，那当然。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思考、自我去啊形式的。那在怀仁堂的里面呢，也有一两个老夫，他们个人他们也会说方言，但是他们很清楚知道方言是用在个人，而不是用在整个会场。那我在一路走过来，那看到在灵恩派的聚会的里面呢，有时候还是蛮有秩序，有时候呢全体一起说方言啊，那有时候呢。他们在当中祷告的时候，有一两个人就突然间站起来说方言，而另外一两个人就开始帮忙翻译啊。那这个呢，其实啊，你说这种为什么会翻译呢？那当然我不讲太多的啊，简单就是你如果去归纳那些所翻译的东西啊，翻脸的东西，其实那些东西八九不离十，都跟圣经都差不多啊，差不多。啊，每一个人都可以随便讲一些，在圣经的框框里面的都不会错到哪里。那当然，这个是一种主观的一种啊，翻开的这种主观的感受，从神的感受。但是这种没有人可以去说他对还是不对啊。那但是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重生得救？一个怎么知道他重生得救啊？听他见证啊，听他写的见证。有些教会呢，他们规定说你一定要写，你写了我看清楚了，我才知道你有重生得救。但是对一个老伯伯啊，以前早期的没有受教育的啊，他怎么写的？他们就有做啊，你告诉我你怎么重生得救？他就啊，虽然不能写，但是他说了，他分享了，好，可以接受。那其实真正的啊，有没有重生得救？在当下，而且呢，在教会里面长大呢，他不一定能够他可以讲很多属灵的术语，但是呢，有没有真正重生的就 就不知道，因为一个人得不得就是在神哦。那但是呢，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他如果说是真正的重生得救，然后往后几个月，你会看到他的生命其实是不断的在转变，不断的在成长，这是一个我们可以从客观的角度来印证。那一个说方言的，那如果他的生命是对的话，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这个人其实是谦卑的，是不骄傲的，是渴慕神的，是追求的。那如果说他这个说方言，但是呢聚完会之后呢就破口大骂，然后出教会的大门就跟人家讲一些有的没的话，不是他等等这些的，那这个人的说方言可能或者他的生命，我们就要打一个很大的一个折扣，或者说对他这个人我们要打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一个问号。所以我们讲到这些的时候，我想重点是为什么追求为什么追求，而且呢一定要认定说方言圣经里面也很清楚的啊，那个加西贝也提到说圣经里面是他方言是一个恩赐，神既然是一个恩赐，是一个 gift， 是一个礼物的话，神要给谁就给谁，神要给谁就给谁啊。那最后稍微的分享，其实今天讲到的我觉得是一个要负更大的一个责任啊，因为讲到其实就像一个先知他在说预言一样，那而且是神从神这的一个讲到的，我们要为讲到更大的领受，所以讲到的他个人在神面前如何的去寻求，在今天在任何的讲台，到底神要透过他传讲什么 message， 什么样的信息？那我觉得说这个讲员的压力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要一定要为讲员祷告。那他所讲的不是随便讲，而是从神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关键点，神给他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话要传达给会众。所以先知那边他领受了，可能是一个预言，就他先知领受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要传达给那个弟兄姐妹的时候，传达给百姓的时候呢，所以这个角度呢。真的相会，所以一个讲员不是他会讲到或不会讲到，而是说如果他是神所拣选的，我们真的要为他祷告，让他所讲不是高举自己，而是高举神，高举神。所以神可能透过他给我们很大的一些的启发，神可能透过他来责备我们，可能透过他来对我们的未来有一个指引方向，不要再抓这个抓那个，你要专心的来靠主等等这些啊，这个我今天简单说做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回应啊。那当然有关这个灵恩派的这些事情啊，能做讲不完的。那当然我也非常尊敬啊，尊重灵恩派。以前我在灵粮堂啊，那个我在环都很有学，两个都姓周嘛，一个是周神主，一个是周莲花。那周神主那个时候呢，他就是因为我们在那边呢比较不会举手啊等等这些啊。那有时候还蛮尴尬的，因为都比较理性哦。那所以现在根本不适合灵粮派，这个不是不适合的问题。那灵粮堂当然是后来才转成灵粮派的。那个他们那个时候周神就是说，其实你也可以不用举手的，根本没有压力的啊、哦，你没有什么有压力的。所以这些是说你不举手，你也会影响别人啊，等等这些。当然这个说的是很好，但是那问题是你在那种大环境的里面呢，你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人，所以呢这些非常不一样的人呢，一个是选择离开，一个是他可以坚持他的一个立场和一个立场。所以我想我从马来西亚一路到台湾这样过来，其实有很多的感触，那我大概知道，我也知道什么，就是真理其实最关键的还是真理的本身啊、哦。如果我们没有在真理上面去扎根，我都是他们危险，而且我现在看我的母会灵恩派在马来西亚的，他们也非常的追求神的话语，其实我不怕任何人有什么立场，因为神学其实有时候有很多不同的立场，但是呢，我只要希望说大家能够追求真理，回到神的话语。好，最后我再讲一句话，那个，其实有一个教派哦，有人在那个小组的里面。就在分享，然后呢，可能不是很 会说在那个教会就说，哎，那如果圣经的话，因为他们在聚会的里面呢会分享各自的灵兽，所以就有人提说，哎，如果我们分享啊跟圣经的不一样，那请问哪一个是正确的？那竟然在当中我听说有经验的，就是当时他们有些在里面呢可能是成为一个领袖，他说有圣灵的感动大于圣经的启示，圣灵的感动大于圣经的启示，这句话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危险。今天我们说我们任何的人的分享，包括我的分享，加特牧师的分享，如果我们的分享跟圣经是相违背的，那绝对是错的啊，绝对是错的。所以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回到圣经的里面，因为圣经启示已经是完全，所以圣经是我们可以是我们唯一啊最终唯一的一个根据一个基础。所以那句话我觉得非常的非常危险，圣灵的启示大于圣经的启示啊。好，这是我今天的一个分享，谢谢，我先交给嘉宾。
好，谢谢江牧师。那时间的缘故呢，我们要到这里。那我们也欢迎，如果弟兄姊妹你会后还有问题，或者是说你还有一些想要再分享的，我们可以留待下一次，或者在 LINE 的群组里面开放给大家，能够有一些回应。好，那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我们今天的聚会。那么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是吧？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主啊，你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明白认识你，更加的能够渴慕你，是吧？我们追求神你给我们的各样属灵恩赐，目的也是单单的要来服侍你，能够来成为别人的帮助，能够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愿神主你兴起我们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你更加的认识，对你真理当中更多的渴慕，也愿意主啊你来使用我们，因为主你给我们已经有各样各方面的属灵的恩赐，是吧？这些恩赐就是要来回应你对我们的爱，也让我们能够被你来使用。愿神主你带领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每一天当中是吧跟你的关系更加的紧密，也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不至于发生了任何的动摇，即或外在的环境有很多的改变，但是你的话语却从来不改变。我们坚定的依靠你，相信你必带领我们走在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跟旨意当中，让我们得见你的容面，是吧？能够直到我们见到你的时候，是吧？我们被你称为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也愿你大大的来祝福我们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当中，我们仍然心存盼望，仍然心中有爱，仍然能够活出神你荣美的样式。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好，愿神祝福大家。
谢谢牧师。好，
愿神祝福大家。好，拜拜。